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一些激动人心的科技新闻。首先，我们将探讨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博客文章，讲述了一个人与他的智能洗碗机之间的战争，揭露了智能家居设备在隐私和安全性方面的隐患。接着，我们将深入了解 Qwen2.5 VL32B 一款新型 AI 模型，它在学习优化和图像理解上的显著进步如何在社区中引发正面反馈。最后，我们将讨论德国议会将投票数据转化为 Git 贡献图的创新做法，这种方法如何让公众以全新的视角查看政府的决策过程。跟随我们一起探索科技世界的最新动态。在最新的科技讨论中，一篇题为 I won't connect my dishwasher to your stupid cloud 的博客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分享了他购买了一款 Bosch 洗碗机，但是他很快发现，要想使用包括延迟开始和 Eco 模式在内的一些功能，竟然需要通过一个应用来操作。更糟糕的是，这个应用还要求将洗碗机连接到 Wi-Fi， 并且在 Home Connect 上设置一个账号之后才能使用。这种设计明显引发了关于智能家居设备的隐私和安全性的讨论，尤其是当发现某些应用还会收集用户的搜索历史数据时。在评论区，网友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表示支持作者的观点，认为没有必要为了一些基本功能而让家用电器连接到云端。还有网友提出应该拒绝购买这类产品，通过消费者的行动向制造商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促使他们做出改变。这些讨论不仅体现了人们对隐私保护的重视，也反映了对智能家居设备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Qwen2.5 VL32B 一款轻巧又聪明的新型模型，最近吸引了大量关注，并获得了社区的正面反馈。该模型基于之前的 Qwen2.5 VL 系列，在保持 32B 参数规模的同时，通过加强学习进行了优化，并且以 Apache 2.0 许可开源。与先前版本相比， Qwen2.5 VL32B 在数学推理和图像理解上都有了显著提升，使其在处理复杂的多步骤推理任务时优势明显。在一系列标杆测试中， Qwen2.5 VL32B 不仅在视觉能力上超越了同等规模的现有模型，如 GEM327bit， 甚至在纯文本任务上也展现出了与 Qwen2VL72B Instruct 相比的巨大优势。评论区里的大家对这次发布反响热烈，有人提到了其他开源模型 DeepSeek V3-0324 也在同一天发布了更新版本，另一些开发者则分享了使用 Qwen2.5 VL32B 进行图像理解任务时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许多人表示，自从尝试了 Qwen 后，就再也没必要寻找其他视觉模型了。德国议会的投票数据现在以 Git 贡献图的形式在线展示，这一创新的展示方式使得公众可以像查看代码贡献一样查看议会的投票记录。这个项目的初始提交是大约三周前，而最近的一次提交则是不到一小时前。有评论指出，这种方式除了展现投票数据外，还能通过 Git 的功能，比如 Git Blame 来追踪法律条文的修改历程，甚至查看是哪位总统签署了这些更改。虽然还有评论者表示，将法律文本和修改以 Git 方式存储看似新奇，但对实际的法律查询和应用帮助有限，因为缺乏法律文档常需要的跨引用和与案例的关联。总体上，网友们对于使用 Git 来提高政府透明度和追踪决策过程的尝试感到兴奋，但也认为这一做法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不少限制和挑战。Goblin Tools 是一个专门为神经多样性人群设计的简单单一任务工具网站，旨在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日常任务。该网站由 Bram de Bize 维护，他本人是一名 AI 软件和数据工程师。在评论区里，不少用户表达了对这类工具的需求，尤其是那些自视为 ADHD 和自闭症谱系障碍人群。他们认为，尽管这样的网站在意图上是好的，但实际上可能因为功能繁多而显得有些混乱。此外，有用户通过实验发现，网站提出的任务分解方案可能会让原本简单的任务显得更加复杂和令人生畏。尽管如此，也有人认为，对于大多数需要帮助开始某项任务的人来说，即使分解出的列表不完全正确，他们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修改一个错误的列表总比从零开始要容易。一些评论建议， Goblin Tools 除了专注于为神经多样性人群提供服务外，也可以考虑服务于更广泛的用户。日本科学家最近使用干细胞治疗，成功恢复了脊髓损伤患者的部分运动能力。 这是首次使用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 进行的临床研究，研究团队来自东京的庆应大学。他们将超过200万个来源于 IPS 的神经干细胞植入患者脊髓中，研究后发现两名患者的运动功能得到了明显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在为期一年的观察期内，所有四位参与研究的患者中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该研究主要目的是评估植入细胞的安全性。其中一名受益患者是一位在事故中受伤的老年男性，如今他已能够无需支持站立，并开始尝试行走。庆应大学的研究团队表示，他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临床试验，将这一治疗方法推向更广泛的应用。评论区的网友们对这项突破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和支持，其中一些人分享了其他类似成功案例的链接，表达了对未来治疗可能性的乐观态度。此外，还有网友讨论了这种治疗的成本和可获得性，以及对科学界如何让这类治疗更加普及化的探讨。Marco Cantu 最近完成了精通 Delphi 5 2025注释版的编写工作，这是对1999年推出的经典编程书籍精通 Delphi 5 的更新。这本新版书籍增加了对现代编程环境变化的注释，共有1139页，包含了475条脚注，并配有大量旧版与新版界面对比的截图，还有一些运行中应用程序的实例。让人惊讶的是，尽管自该书首版发布已过去25年，大多数程序代码仍可以无需修改的运行。这本书不仅为想了解当今 Delphi 的读者提供了资料，对于那些自 Delphi 问世以来就开始使用它的老用户来说，更是一次怀旧之旅。Marco Cantu 将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 Delphi 社区，以庆祝 Delphi 诞生30周年。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感激，有人回忆起通过 Marco 的书籍步入编程世界的日子，也有人提到 Delphi 在易用性方面的优势，以及对过去版本的怀念。此外，还有讨论关于 Delphi 的未来可用性，以及在现代操作系统上运行 Delphi 旧项目的可能性。ARC 奖项基金会与 Mike Noop 和 François Chollet 一起推出了 ARC-AGI2， 这是一项前沿的 AI 基准测试，旨在衡量模型在面对前所未见的任务时的泛化能力，以及为了击败这一基准而设立的2025年 ARC 奖项比赛。ARC-AGI1 2019年曾准确标识出 AI 超越纯记忆阶段的时刻，由 OpenAI 的 O3 示范。ARC-AGI2 专注于测试时推理能力。基本的大语言模型没有推理能力，在 ARC-AGI2 中的得分为 0%， 而专门的 AI 推理系统如 R1 或 O3 Mini 的得分不足 4%。然而 ARC-AGI2 中的每一个任务都至少被两个人类在两次尝试内迅速而轻松地解决了。我们相信，一旦我们不能再提出对人类来说可行但对 AI 来说困难的可量化问题，我们就实际上拥有了通用人工智能 AGI。ARC-AGI2 证明了我们还没有达到 AGI。从评论区来看，网友们普遍认为 ARC 提供的基准不仅衡量了进步，更激发了研究灵感，有效指向了通用系统的研究方向。还有评论指出，这些任务虽然对人类来说相对容易，但对 AI 而言确实具有挑战性，显示出当前 AI 与人类智能之间的明显鸿沟。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相较于普通用户，发送垃圾邮件的人在设置 SPF、DKIM 和 DMARC 方面要更为专业和正确。这些技术本是为了验证发件人身份，以减少垃圾邮件和网络钓鱼攻击，但现实却是，那些精通这些技术的往往是垃圾邮件发送者。他们懂得如何正确配置这些验证机制，以使其发送的邮件更容易被邮箱服务接受。遗憾的是，即使是对于一些合法的邮件发送者而言，正确设置这些技术也是一项挑战，往往因技术门槛较高而难以达标，特别是对于那些拥有自己邮件服务器的小型提供商来说。在评论区，有用户分享了自己与邮件服务器打交道的苦恼，比如有人提到，尽管他们已经正确设置了 SPF、DKIM 和 DMARC， 他们的邮件仍然有可能被标记为垃圾邮件，这反映出除了技术设置以外，还需要建立良好的发件人声誉，才能有效避免被误判。另外，也有评论指出，大型邮件服务提供商如 Google 在处理这些验证方面也存在问题，他们自身的一些邮件服务甚至未能通过自家的 SPF 或 DKIM 检测。总之，尽管 SPF、DKIM 和 DMARC 旨在提高邮件传递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但如何平衡技术门槛、提高普及度，并解决现有系统的不足，仍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这些探讨能够激发您对科技世界的好奇心，并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请不要忘记订阅并与朋友们分享。我们明天将带来更多激动人心的科技资讯，希望您继续加入我们。祝您拥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再见。